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4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在夏威夷悼念珍珠港事件阵亡的官兵，强调不忘历史。美国部署亚太首批 F-35A 战机飞抵日本。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俄共组织的十月革命庆祝活动。有政治分析人士说，十月革命百年不是节日，而是灾难。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他的亚太之行的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夏威夷州听取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有关亚太局势的最新汇报，之后前往珍珠港的亚利桑那号军舰纪念馆悼念在珍珠港事件中阵亡的美军官兵。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向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时阵亡的将士献上花环，又将白色的花瓣抛入海中。川普表示，以前从未有机会到访这里，此行令他十分的感动。川普随后发表推文，表示感谢伟大的军方、退役士兵以及太平洋司令部，并且强调要记住珍珠港的历史以及亚利桑那号。他说，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川普接下来将启程前往日本，展开亚洲首战访问行程。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首次向亚太地区部署空军最先进的第五代 F-35A 战机，15架 F-35A 战机和300名飞行员、地勤人员已经陆续的抵达日本冲绳美军基地。两架 F-35A 战机星期一飞抵冲绳的时候，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他说，部署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表明美国致力于保护地区安全，应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军事威胁。一些观察人士说，美军此时向亚太地区部署 F-35A 战机是为川普总统访问亚洲护航，向地区盟友及其挑战者发出信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批第五代 F-35B 战机今年年初已经抵达日本服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曾经多次的表示，会努力争取将美军最先进的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那随着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的紧张，美国总统川普开启了为期12天出访亚太五国的行程。而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认为朝鲜是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川普预计将在此行第二站访问朝鲜的对手韩国。川普总统在出访期间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世界其他领导人的谈话，预计将集中在有关如何应对平壤持续不断的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问题上。就在几天前到访韩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正在尽其所能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有关朝鲜核武器项目的问题。正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的目的不是战争，而是实现朝鲜半岛完全的、可证实的以及不可逆的无核化。一位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与前人们不同，川普总统将不会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窥视朝鲜。川普将在韩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此后将从韩国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中国是朝鲜仅存的重要盟友，中方已经对朝鲜这个面积虽较小但挑衅声音日益增多的邻国表达了不满。然而川普预计将要求北京向金正恩再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谭永浩在2016年投奔韩国，成为到目前为止朝鲜官员当中最高级别的脱北者。日前，谭永浩首度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呼吁美国政府在考虑军事选项之前，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那么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介绍。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谭永浩呢，他曾经在朝鲜政府担任外交官长达20多年的时间。那么他是在去年的7月份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逃到了韩国，成为了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这个脱北者，朝鲜脱北者的官员，也是目前朝鲜政府的头号通缉犯，并且是暗杀对象。那么今天上午呢，谭永浩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从一个前朝鲜政府官员的这个内部角度来分析金正恩政权以及目前的整个朝鲜的这个政治局势。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金正恩其实是相当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因此对于这个整肃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还有这个整肃他身边的这个他不信任的这些亲信呢，他的手段是相当的凶狠的。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目前呢，这个他选择脱北，作为这个朝鲜社会当中的这个精英阶层，他其实享有非常优渥的生活，不过呢，他是为了家人才选择脱北。他谈到说，他并不希望他儿子继续生活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那么他也谈到了说，在朝鲜呢，作为政府的官员必须要有一个双重人格的这个特性，他的表面上呢必须要呈现出非常对于金正恩的政权呢十分的效忠，并且这个听从这个金正恩的指示，不过内心呢他其实是非常对于金正恩的许多政策和这个态的方向呢他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反对的。那么在谈到了目前各界都关注的核危机的这个问题时，这个谭永浩他强调了中国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谈到说，这个中国呢，这个他希望能够趁着目前这个全世界在制裁的这个势头，以及各界都在关注朝鲜核危机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立刻的这个呼吁这个中国呢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那么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呢，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尽快的对这个朝鲜呢尽快的展开一些行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这个谭永浩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I think we should continue the current momentum to induce.
我认为我们应该持续目前的努力，也就是鼓励中国政府支持对朝鲜政府施加经济制裁。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送回国。中国政府清楚知道，脱北者一旦回到朝鲜，他们就会遭到虐待和劳改。中国政府应该对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开放一条通往韩国的通道。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torture.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enforcement of labor.
是的，谭永浩同时也呼吁美国政府呢，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和这个政策来和朝鲜进行谈判，或者是能够让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能够改变他们目前的方向。不过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了说，美国应该要加强对于朝鲜的讯息传播的这样的政策。他说，朝鲜的人民生活在朝鲜社会呢，是没有渠道可以了解外界的社会，甚至是不了解金正恩的政权或政府他们的一些所有的这个作为。因此，他认为加强对于这个朝鲜的这个讯息的传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呢，谭永浩也谈到了中国呢，事实上是能够为这个朝鲜人民提供一条通往自由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也向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他们对于这个谭永浩的说法，以及接下来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基本上还是认为中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最主要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key. China could act.
我个人认为中国持续是朝鲜问题的关键。中国可以采取强硬行动向朝鲜施压，使朝鲜改变目前走向战争的方向。中国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中国从各方面进行施压，无论是经济还是贸易。中国每年卖出1000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是我们拥有的施压点。我们能切断或者大幅削减这些往来。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中国与我们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我们必须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因为朝鲜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之手。我知道他们不希望亚太地区或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力量扭转这局势的国家。
They could start by having a policy of taking
中国可以从制定政策接纳到他们边界的所有难民开始做起，并立刻为他们提供渠道让他们前往韩国。他们可以终止和朝鲜的贸易，也可以终止和朝鲜的军事条约。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平壤的政策，但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China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90% 朝鲜9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能够让朝鲜改变行为。不过，至今中国没有选择采取这些行动。
是的，我们也向议员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如果像在中国向中国这个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那么美国如何在这两项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上面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议员的回答呢，是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认为，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和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的这个采取行动，否则美国不排除进一步的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泰永浩今天在听证会上，同时也还谈到了希望呢继续能够加强美韩同盟，他说这也是能够这个化解这个朝鲜核危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应该要考虑所有的外交途径，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他鼓励这个美国的官员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了解金正恩他真正的想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听证会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一条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昨天，也就是11月3号来到中央这个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进行视察，并且表明军委的治军方针就是强化备战和打仗的导向，提高打胜仗的能力。在习近平的这个指挥下，中国近些年来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周边的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岛礁上大举的填海造岛，实施军事化。美国称中国的行为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且誓言美军会努力维护这些海域的航行自由权。有人担心，随着中国扩张行为的继续和他军队实力的增强，美国和中国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会越来越大。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敬畏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喜欢用推特跟他的支持者进行互动，不过呢，这个推特这个社交平台在中国是被禁止的。那么川普总统在11月8号到10号期间访问中国的时候，能否继续的上推特发文呢？而白宫的记者们又是如何准备这次的亚太之行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今天已经出发前往这个他的亚太之行了。那么他原本呢，这个之行只有10天，那预计是在参加完这个东亚峰会的开幕式之后，他就会返回美国。不过呢，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家指出说呢，如果川普总统只有单单参加东亚峰会的开幕式，而没有继续参加其他的活动，可能会让这些东亚的国家来怀疑美国对于东亚地区还有亚太地区，还有这个所谓的印度亚太地区的承诺。所以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决定要多留一天，那么在菲律宾呢留到14号才会回到美国，所以总共的行程从10天变成了12天。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刚才讲了，这个川普总统很喜欢用推特来跟他的支持者互动哦。那么估计在这趟行程当中呢，他还是会积极的使用推特。像今天呢，他在从离开白宫前往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然后去坐搭乘空军云号的路上呢，他也发了很多的推。不过呢，就有很多人在怀疑，就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喜欢使用推特，但是在中国推特是被禁的，而且呢，中国里面这个有这么强的防虎长城，并且有严厉的言论的管制跟控制，互联网的管制啊，那川普总统是否在当中还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推特账号？那么根据记者侧面的了解呢，就是说，白宫这个在空军一号上面呢有独立的卫星通讯设备，那么这个可以保持它的保密性、还有安全性跟自由度，所以川普总统如果在搭乘空军一号期间上网是没有问题的。而根据这个曾经跟川普总统这个空军一号随行过的记者向我表示说呢， 空军一号上的网络是有点慢，不过的确是还蛮自由的。那在离开空军一号之后呢，白宫的官员也会提供独立的通讯设备，让这个白宫的官员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能够自由的与外界的互联网相连接。不过我们也知道说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的待遇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因此呢，白宫记者团在这几个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在准备这大家的亚太之行的时候，最常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中国的时候要怎么样上网，要怎么样翻墙。那么有些人问我呢，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当然就是去买这个 VPN。那么呢，还要就是说期待说中国在十九大之后，可能会比较放松这个管制。尤其呢，这一次又是川普总统正式的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希望呢，对于这个白宫记者团，中国能够比较放松这个互联网上的管制。那么目前白宫呢给记者来提供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呢，在中国的时候，白宫就会要求这个美国的电信业者 AT&T 在这个记者中心设立一个免费的 VPN 让记者来使用。不过呢，这个 VPN 最后还是要连到 AT&T 在中国合作的电信业者，所以说呢，很多人还是担心说这个网络本身还不是非常安全的，或许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或者是被审查，或者是被监控的。因此呢，目前我知道说有很多的白宫记者，他们是自己花钱去买了 VPN， 那有些人甚至呢是去买了全新的整套的电脑设备，包括平板电脑，包括这个摄像头电脑等等的，就打算在中国采用这些的电脑设备，那么离开中国之后呢，就把它全面销毁，以免说在电脑里面被中国政府放下了一些的木马程式。那么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说，白宫本身对官员还有白宫记者如何来准备他们的中国的这个访问行程啊，关于互联网的方面。那么在推特方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川普总统他的推特在昨天晚上被停了11分钟，刚才也讲了是推特的一个离职员工所做的。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呢早上也在推特上，离开白宫之前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发文，他说呢，我的推特账号被一个离经叛道的员工拿下了11分钟，猜想我写的东西终于广受关注并且有影响力了。那么对于这次的事情发生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网络安全专家也担心说，这个推特的必须加强它的安全性，因为除了像这个川普总统的账号都可能遭受这样子的攻击之外呢，也有可能如果他的账号被人冒用的话，它会产生一些国家安全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其实不是经由正式的官方途径来发布，而是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先发表的，例如说他要来禁止跨性别的军人从军等等，是先在推特上发表，结果国防部有点措手不及。那有人就指出说，如果今天有人黑了川普总统的账号，在上面说了我决定要对朝鲜动用核武战争，那么这样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安全上的危机。那么因此呢，也希望推特能够更加的加强所谓的这个安全上的保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本星期稍早，中韩两国同时发布了双方就两国关系进行沟通的消息稿。这两个国家因为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而恶化的关系，因此迎来转机。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萨德问题只是进入休眠期。另外，中国不应该期待韩国在朝鲜问题上改变与美国密切结盟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除了发布中韩就两国关系进行沟通的通稿之外，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文在寅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11月10日到1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两人将进行会晤。另外，11月2日到4日，韩国国会东北亚和平合作议员外交团将访问北京，与中方的高层人士会晤，谋求解决朝核和韩中合作的方案。两国寻求改善关系，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访问亚洲之际。在此之前，2017年10月，中韩双方续签货币互换协议，双方同意将该协议期限再延长3年至2020年10月。10月24日，第四次东盟防长扩大会在菲律宾的克拉克举行，韩中防长在菲律宾进行了闪电会晤。上述种种显示，两国此前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而冷却的关系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为了应对朝鲜日渐升级的挑衅，韩国政府于2016年7月8日宣布，韩美决定在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该决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韩中萨德矛盾由此产生。5月，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职。因为文在寅对萨德入韩持谨慎的态度，外界认为新总统会给韩中关系带来转机。朝鲜的挑衅不断的升级，七月试射洲际级射程的导弹，九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九月七日，文在寅政府同意驻韩美军把四辆萨德发射车运到了新洲基地。在韩国宣布同意部署萨德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惩罚性的措施，包括限制韩国艺人在中国活动，停售赴韩随团游产品，抵制韩货等等，韩国经济遭受重创。根据中韩两国发布的沟通结果通稿，韩国明确，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不损害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中方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的反导系统，不参与美国构筑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不变，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军事同盟。换句话说，韩国要建反导系统只能是独立的，只属于韩国，不纳入美国整体的东北亚反导系统。第二，双方同意通过两军渠道沟通萨德问题。韩国媒体认为，在第一点上，中国并没有对反萨德入韩重创韩国经济做出道歉，而韩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因此韩国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是也有人认为，在第二点上，中国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因为通过两军渠道来沟通，表示将萨德问题从阻碍中韩全盘关系的位置上移走，把它变成一个低一个政治级别的问题。虽然韩国政府方面认为萨德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有分析指出，中韩萨德的矛盾只是暂时的搁置，相似的事态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部署萨德基于朝鲜不断进行挑衅制造威胁，韩方根据朝鲜挑衅的持续性和强度追加部署萨德发射车的可能性并非全无。另外，美军推进不定期在韩部署核动力航母等战略武器，中国也有可能以此为由实施第二轮反萨德的举措。分析人士认为，中韩改善关系并不能影响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中国试图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关系到中国和韩国的总体关系，关系到尽可能阻止韩国在军事上越来越靠近美国和日本，这本身和朝鲜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因为韩国也不太可能改变尾随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威胁和经济制裁的路线，尽管韩国推行这样的路线时心底有很大的担忧。詹姆斯·肖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中两国关系解冻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影响并不大，对美韩关系改善有一点点的好处。他说，
You know, generally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South Korea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With China,
总体来说，美国是希望韩国与中国搞好关系。韩中关系不好，已经造成美韩关系紧张，并对其产生压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乐天超市的惩罚，以及禁止随团到韩国旅游等。一些韩国人对中国生气，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造成的。两国搁置这个摩擦，这是好的事情。
他认为这与解决朝鲜问题没太多的关联，因为中国并没有改变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改善关系的习近平和文在寅可能通过首脑会谈等各种渠道力促朝鲜停止挑衅，为使朝鲜重返对话而施压。大部分意见认为，文在寅将全力呼吁对朝鲜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川普总统启程前往亚洲之前，美韩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愈发的突出。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再次重申，未经韩国同意，谁都不能在朝鲜半岛动武的立场。文在寅说，我们希望达成的是朝鲜半岛的和平，所以朝鲜半岛上永远不应该发生武装冲突，没有我们的允许，朝鲜半岛上不能有任何的军事动作。他同时表示，韩国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韩国也不会发展或者是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俄罗斯共产党组织的十月革命庆祝活动，有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分析人士说，十月革命百年不是节日，而是灾难。民调显示，俄罗斯人并不为十月革命而自豪。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几天前表示，迟早将会下葬列宁后，另一名在俄罗斯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车臣总统卡德罗夫星期四也呼吁下葬列宁。效忠普京的卡德罗夫说，已经够了让人们以好奇和看热闹的目光凝视列宁的尸体，下葬列宁既明智也人道。卡德罗夫说，在俄罗斯的心脏在莫斯科红场摆放着死人的棺材是个错误，下葬列宁将是最正确的历史性决定。他说，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再次提出了下葬列宁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最终还需要普京总统决定。最近这些年来，卡德罗夫在俄罗斯政坛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分析认为卡德罗夫正在问鼎俄罗斯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卡德罗夫不久前曾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缅甸政府在处理罗兴亚人问题上的立场，随后有数千名在莫斯科的北高加索人和其他穆斯林前往缅甸大使馆前抗议。卡德罗夫呼吁下葬列宁立刻引起各方回应。另一名亲克里姆林宫的知名政治人物日里诺夫斯基说，他多年来一直呼吁下葬列宁以及迁走列宁墓后的那片墓地，因为红场应该成为开音乐会、人们游玩和欢庆的地方。同时也是下议院国家杜马中四大党之一的自由民主党领袖的日里诺夫斯基说，当年把斯大林的遗体搬走下葬时他15岁，他记得当时人们都非常高兴，因为那是邪恶的象征。他说，如果有一天抬走列宁的尸体，把尸体火化下葬在列宁的家乡乌里扬诺夫斯克或是圣彼得堡，俄罗斯社会也将平静对待，人们只会长舒一口气，会庆幸终于搬走了另一个邪恶的象征，因为人们目前低头朝拜的是一具杀死了百万人的尸体。一直能准确把握俄罗斯政治风向的日里诺夫斯基说，下葬列宁根本不可能造成俄罗斯社会的分裂或是抗议，类似的观点都是媒体记者和政治学者们的杜撰，下葬列宁恰恰能促进俄罗斯社会的统一。他说，年轻一代人不懂历史，老一代人对下葬列宁更会不屑一顾，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都看到了共产党如何垮台，以及在社会主义的鼎盛时期那些共产党的官僚阶层和科格勃人员如何高高在上享受奢华的富裕生活，而普通的工农阶层根本无缘。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何好已经没有市场，俄罗斯人目前的生活水平要超过共产党统治时代，所以下葬列宁只能赢得民心。日里诺夫斯基说，俄罗斯还应该把那些以列宁名字命名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地名重新命名，恢复历史原来的面目。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中被认为是功臣的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亚说，他支持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下葬列宁的呼吁，因为在市中心观赏死人的尸体既不人道也缺乏人性。来自克里米亚被许多中国媒体称为美女检察官的波克隆斯卡亚是末代沙皇的支持者，他也曾批评过中国的毛泽东。他说，难道死人的尸体放在市中心广场让众人观赏真的能给人带来欢愉的感觉吗？他说，如果真的决定下葬列宁，那意味着俄罗斯吸取历史教训，翻开过去的一页，将进入新的时代。俄罗斯前经济部长目前是公民倡议党领袖的米夏耶夫说，他不赞成波克隆斯卡亚和卡德罗夫的许多立场，但是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却支持这两个人。 他说，如果俄罗斯共产党势力反对下葬列宁，可以把列宁的遗体转交给共产党，让共产党保存列宁的遗体。尼切耶夫认为，俄罗斯正面临严重的体制危机，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现在抛出下葬列宁的议题讨论，可能是为了让社会转移注意力。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费多托夫说，可以把列宁墓改成博物馆，向人们介绍列宁遗体的防腐保存过程，最重要的是让红场不再成为人们朝拜列宁遗体的地方。作家德拉贡斯基认为，没有必要搬走列宁的遗体，把列宁墓变成博物馆后可以从事商业活动，比如卖门票赚钱。一家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体说，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前夕，拥有不同影响、拥有不同观点的政治人物一个接一个站出来呼吁下葬列宁，或许下葬列宁的时机真的已经成熟。另一家知名广播电台说，尽管下葬列宁的话题与车臣总统关联不多，但克里姆林宫可能想利用卡德罗夫来试探社会对下葬列宁的反应。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知道在下葬列宁问题上的各种观点，这个议题能够引起各方的反响，但尽管如此，下葬列宁并没有排入克里姆林宫的议事日程中。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负责人古德科夫说，目前俄罗斯社会仍然有大约30%的人反对下葬列宁，这些人主要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但即使在这部分人中，强烈反对下葬列宁的人也不占绝大多数。古德科夫说，支持列宁的人主要以老年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为主。来自共产党的一名议员说，在讨论有关话题时应该叫列宁遗体，而不是许多人现在所称作的列宁尸体，因为列宁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另一名知名的俄共议员哈里托诺夫批评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安科下葬列宁的言论。哈里托诺夫说，呼吁下葬列宁是在造孽。他说，马特维安科忘记了他来自十月革命的发祥地神圣城市列宁格勒，马特维安科更忘记了他曾经是苏联共青团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共高层领导人乃至全球政治由男性主导的现象，学者及关注中国性别议题的倡议者指出，高层政治的性别比例分配只是冰山的一角，必须关注更深层的职场、家庭和文化等多重因素，以及性别少数人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90后的 Will Chen 在美国读研究生，人在美国的 Will 说，自己设想着回国可能遇到的种种状况，被家人亲戚催婚，求职受限制，无法和朋友谈论性别平等，以及充斥着性别刻板印象的媒体。 Will 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从本土的各大电台、公众号到日韩潮流，对女性铺天盖地的苛刻要求令人头痛，对完美女性有着不可能的要求。长期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以及女性和性别议题的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柯瑞佳认为，中国政治由男性主导的背后因素源于中国特有以及全球皆然的各种原因。柯瑞佳教授强调，他不认为文化是完全或主要的单一因素，而是包括以财富积累为导向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与文化互相影响加成。他对美国之音说，
历史学家、记者和观察家对于女性为什么被排除在中国政治之外，大家的见解分歧。我认为则是和人口特征有关，和文化有关，也和特定的经济结构的出现有关，和很多东西都有关，是混合在一起的结果。
女权观察人士说，在社会生活层面， 种种公开或迂回的歧视限制着女性的公共生活。苏子认为，
我觉得其实议题归根结底就是反歧视和反暴力。比如说更高层的政治领导，这么少女性，我们可能可以问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有职场性别歧视导致的只有几个女性或是没有女性参与高层决策。
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吕平提到了中国浙江大学一名教授前些日子公开表示不欢迎女研究生的例子。这位教授在微博上发文说，女性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大多混个文凭准备毕业。吕平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女人在社会生活的很多的领域，她其实都在非常的努力，而且她们的所有的努力都在有可能。哪怕你现在想在一个商业公司里面，想女人想赢取一个位，她的努力同时都是一种斗争，因为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体，商业公司这个体制也是男权。
Will Chen 则根据听闻认为，来自单位的就业歧视可能比较严重，比如遇到女性会考虑她几时生小孩。怕它影响工作进度，还有一些公司只收男性，让很多女性失去机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中共十九大期间的一篇报道还提到，中国的白酒文化也不利于女性的升迁。报道提到，如果女性参与喝酒，可能会被认为不检点，如果不参与喝酒，则难以打进小圈子。随着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中国女性尤其是沿海或城市的女性发展的空间不断加大，受到的束缚越来越少。但是批评人士指出，国家之外传统的家族框架仍然约束着女性的生育自主。 Will Chen 认为，中国存在着一种大众难以察觉的性别歧视，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打压。 Will 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前段时间宣传树立良好家风，还有几千年来对孝顺的强调，其实就是推卸责任，用道德取代权力的一种手段，把养老责任推给儿女。警察遇到家暴不办案，反家暴法迟迟才通过，其实就是希望把社会问题留在家里解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女性往往是受害者。科瑞加教授说明，中国许多女性被要求应该以家庭为重。他认为，中国的生育政策迈向二胎化的改变，同时并没有提供女性社会安全网，帮助女性自主决定生育事项的情况下，更加影响了女性参与政治的可能性。科瑞加教授说，
我觉得总体而言，历史上女性被家族逼迫生产男宝宝，所以我认为取消生育控制意味着女性生育不再是国家政策一部分了，但是重新被家庭控制。
苏子说，
中文这个词国和家是写在一起的，对吧？所以至少在看中国的这个政女性的公共参与或者是性别平等的这个方面，是不能离开看家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只讨论女性能否参政，却不讨论很多单身女性在中国面临很大的逼婚的问题、结婚的压力，或者是很多酷儿无法生存，性少数群体的生活并不得到支持，这些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的整体。
性别权益人士说，齐家治国的观念以及家族和国家对个人的要求也是性别不平等的源头之一。他们还提到，受到歧视的还不仅仅是女性，还有性少数人口。 Will Chen 认为，中国社会鲜少见到有关中性人、性别酷儿和跨性别的讨论，即使有，也大多专注于颜值，而不是文化和群体。在社会结构与多重因素的层层影响下，人们可以怎么样找到性别平等的出路呢？在政治参与的脉络下，苏子希望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自己可能通过更加系统性而且是体系内的方式代表女性或多元性别去参加政权。他说，
比如说像公民社会的参与，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在看一个国家是否在为性别多元、在为性别平等做推进。
吕平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女权主义的重要性。他认为，
女权主义对中国的社会未来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被认识。
同时，他觉得动机很重要，也就是不想忍耐眼前所见的痛苦，希望对这些痛苦有所帮助，想要让社会变得更好。Will Chen 期待社会增加男女两性之外的性别讨论，并且减少使用异性恋正统规范的标准来定义女性的社会行为和穿着打扮。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总统助理伊万卡，在东京访问期间呢，活动
频繁为川普的访日拉开了序幕。那么伊万卡为什么访日？他在东京有跟日本有哪些互动？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日本记者戈兰的介绍。
伊万卡这次访日呢，公开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要出席日本政府参与主办的一个国际妇女座谈会。日本安倍政权之下呢，日本确实是每年都在就是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不过呢，就是这个会议本身呢，到现在为止的规格不是很高。这次的会议上呢，大概也有一半的座席是空的。那么所以呢，就给了那邀请伊万卡这样的一个人来出席这个演讲，作为一个嘉宾，给日本的传媒一种就是有点名不其实的印象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万卡这次本身访日的一些行程，让人看出来了。特别是一些研究日美关系的人看出来，就是伊万卡这次访日呢，很可能呢是在就是对川普即将到访，在协调这个日美首脑会谈的一些做最终的一个协调的工作。那么伊万卡呢，就是日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对川普的这个有很巨大的影响力啊。那么日本政府呢，就是。在这次的这个邀请伊万卡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安排了伊万卡出席这个会议以后呢，就是中午呢就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呢一起就是会在利用午餐呢就会谈，那么晚上呢就是安倍邀请就是伊万卡吃饭，也是一个会谈。虽然到现在为止的会谈的内容呢没有具体的透露，但是呢安倍会谈以后表示很高兴，透出那个口风说他和川普建立了这个一个强固的友谊关系。那么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也说就是通过这个伊万卡的访日，安倍和这个川普呢加深了这个亲善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从各方面来看呢，就是伊万卡这次访日呢，事实上是很可能是替这个川普访日和安倍会谈的铺路的。因为过去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政府和这个美国总统访问的时候，日本政府和美国会这个事先协调这个首脑会谈的内容，往往是通过美国国务院和这个驻日本大使馆。但是现在这个川普政权下呢，可能这种做法呢不一定很有效，所以需要一个最终来做协调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伊万卡。小展，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安倍政权啊，这次这样超出规格的迎接伊万卡，那么为什么日本这么重视伊万卡这次的访问呢？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政府越来越看得出来，就是伊万卡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在这个川普就任总统以前，安倍到访那个纽约川普的家里，和作为世界第一个首脑和川普会谈的时候，当时那个伊万卡一直是在场，所以日本政府已经预感到伊万卡呢可能未来会参与这个川普政权对日本的事务。可是呢，后来呢，因为传出这个伊万卡对亲中的一种意向，比如说他的女儿学中文呢，他让女儿学中文呢，还有就是他们一家出席中国大使馆的一些活动等等啊。那么所以日本呢有一些就是对伊万卡有一些距离感。那么但是在这个同时当然也有一些苦恼了。但是在这个今年九月的时候，据富士电视台的报道说，日本政府呢看到呢中国想邀请伊万卡访华的计划失败了以后，日本政府呢是真的开始和中国争夺，就是和伊万卡。那这个报道就说伊万卡呢这种亲中的意向呢，现在不一定有利于川普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整个政策，所以呢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契机。那日本政府也相信伊万卡，因为以前没有访问过日本，所以他不太了解日本的情况。那通过这次呢，希望邀请他来了以后呢，日本政府很有自信，认为说， 这个是到过日本的人都会喜欢日本，所以呢也就来下很大的功夫。那这个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也有这方面的看法，但同时也指出呢，事实上争夺伊万卡现在还不只是中日之间，德国和加拿大也在争夺，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个伊万卡对川普的影响力。那么是，但是当然，日本对于争夺伊万卡这个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跟中国的这么一个关系一个争夺的关系，所以呢就是这日本政府呢下了很大的劲。那伊万卡二号晚上到的时候，那个汽车的规模啊，前面是警车开路，后面是警车守护，整个的长列的车队，其实那个整个的规模呢，不亚于一个国家的首脑访日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日本政府现在就是对这次伊万卡访日下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力度的这么一个原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本关于中国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的新书，因为谈及中国武力攻台时间表而引起许多的讨论。那么近日呢，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作者易思安在新书发布会中介绍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发表会上，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他是以悲观的思维来设想台海战事的情景，希望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这本书不仅要能掌握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要提出解决之道。易思安说，虽然对台湾而言最危险的情况应该是中国的武力侵犯，不过事实上战争真正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但北京对台湾持续性的心理战和宣传战才是台湾人民最需要提高警觉之处。易思安说，
There's this constant stream of threats that are made against Taiwan. And again, I think this goes back to the psychological warfare aspect of it.
那些经常对台湾做出的威胁、心理战、宣传战，是中国意图要让台湾人以为他们毫无希望的处于劣势，处于一个完全没有机会的境地，那么台湾人就会愿意坐上谈判桌，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
易思安指出，对北京而言，台湾的民主存在就是对中共统治正当性最大的威胁，美国必须做的是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从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支持台湾的民主，提供台湾必要的军备，让台湾人民对自己的防卫能力和美国的支持都有足够的信心。他说，自1954年一直到1995-96年解放军试射导弹，近70年来的事实证明，每一次台海危机，美国都会出手确保地区维持稳定。易思安说，
And so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track record, one of the big takeaways is that the U.S. plays a pivotal role.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当你去看过去的记录，最重要的结论就是美国总是扮演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台湾必须具备可信的自我防卫战略，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美国一向发挥关键作用，协助确保这个热点维持稳定。
易思安也批评美国对台军售经常不符台湾实际需求，双方在关于台湾军备需求的会谈中经常是鸡同鸭讲，对不上路，原因是彼此对台海战争的设想不同。他认为美台必须对军售有更实际的讨论，并且让军售程序定期化。他说，对美军而言，他是以日本、韩国的防卫需求角度来设想台湾遭受攻击时必须具备的防卫能力，这也表示台湾只需要有足够能力支撑到美军驰援到来即可。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易思安说，对台湾军方而言，美台之间并没有共同防御条约，台湾不能像美国的条约盟友日本、韩国一样依赖美国。 如果台湾遭受武力侵犯，军方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例如万一美军不来，美军来迟，美军的介入，受到解放军的突袭干扰等，台湾必须做的是自我独立防卫的准备。易思安也认为，其实台湾的地形与天候都是天然屏障，对解放军的进袭是一大挑战。以气候来说，解放军最佳攻台时机是三月底到四月底，九月底到十月底，这两个季节排除了台风、梅雨、洋流等影响海峡风浪的因素，但是就算解放军成功登陆，也还有台湾多山地形、都市巷战等条件必须考虑。兰德公司最近更新了一份六年前曾经做过关于美中发生冲突可能性的报告，结论是这些年来中国海空防卫能力持续增长，已经使得美国前沿驻军更脆弱，要直接防御美国在区域的利益代价更高。报告对于美中可能避免冲突的信心要比六年前的评估低许多。报告将台海冲突列为仅次于南中国海的区域热点，并指出自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北京认为蔡英文拒绝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因而中断官方交流，对台湾施加外交军事压力，使得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加剧。只要这个基本分歧不消除，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持续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在启程前往亚太进行访问之前，美国之音记者专访了美国的重要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易明，他谈了美国总统川普首访北京的优先是什么。他说，
我认为川普总统想从这次访问中获得的，首先是推进他跟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川普是个想跟别的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人，我认为他感到他跟习近平主席在马阿拉戈庄园有了个很好的开端，他会让这种关系继续发展，所以我认为他在建立甚至加强这种个人关系的基础。
一名表示，川普访华的其他两个优先，第一是朝鲜问题，第二是贸易。
I would imagine that President Trump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我能想象川普总统希望在这两个议题上能宣布一些新的协议，一些会加强美中合作、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的事情，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一些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川普总统是否会做成其中的任何一项，我不知道。
For U.S. companies in China, you know, will he get any of these things, President Trump? I don't know.
但是一名认为，作为美国总统，川普此次访问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不应该在中国，而是在亚洲。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needs to tell Asia and tell the world, you know, what will.
我认为川普总统需要告诉亚洲，告诉世界，未来美国在这个地区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
一名说，现在美国有两个非常不同的亚洲政策。一个是川普总统的美国第一政策，要求每个国家有所作为。美国不能事事领导。另一个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所支持的政策。
And that really is a policy that's largely like President Obama's policy. It's that we value freedom of navigation.
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像是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即我们尊重航行自由，我们尊重政治自由，我们尊重市场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我们支持这些美国价值，我们会在整个亚太地区致力于实现价值。
一名认为，川普总统在这次访问中明确表示美国在亚洲的角色非常重要，也是界定美中关系的必要前提。
Because I think that will.
因为我认为这样不仅可以确定美国在该地区的位置，而且坦率讲，关系到中国，什么是整个地区未来对美国的期待，以及什么是美国对华关系的位置。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gard to China.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编辑是由孙成担任，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收听，祝您晚安，不要走开，马上是新闻时间。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夏威夷听取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有关亚太局势的最新汇报，之后前往珍珠港亚利桑那号军舰纪念馆悼念在珍珠港事件中阵亡的美国官兵。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向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时阵亡的将士献上花环，又将白色的花瓣抛入海中。川普表示，从未有机会到访这里，此行令他十分的感动。川普随后发表推文，表示感谢伟大的军方、退役士兵和太平洋司令部，并且强调要记住珍珠港的历史以及亚利桑那号。他说，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川普接下来将启程前往日本，展开亚洲首站的访问行程。美国政府就气候变化发表一份报告，并且做出了跟此前川普政府官员意见相左的结论。政府依照法律规定，在11月3号发表的这一份四年一度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说，除了人为因素之外，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全球气候变暖。报告警告说，海平面可能会在2100年之前升高 2.5 米，并且列出了因为全球气温自1900年以来升高1摄氏度，美国各地遭受的损失，包括20多个海岸城市遭受的水灾。报告还称，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气候变化的速度取决于未来几十年中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份报告与川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相左。川普总统、能源部长和国家环保署长都曾经质疑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有很大的影响。西班牙发出逮捕令通缉日前逃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前主席普伊戈德蒙特。西班牙国家法院大法官拉梅拉签署的通缉令称，普伊戈德蒙特及同行的四人必须在十天之内返回马德里受审，否则西班牙将请求有关国家对其执行强制措施。普伊德蒙特目前滞留在比利时，比利时方面称他们已经接到西班牙的逮捕令，并将之几天之内呢讯问普伊戈德蒙特。中国星期六将通过新的刑法，侮辱中国国歌可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将中国的国歌法列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中国称，为了惩治侮辱国歌的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国歌奏唱使用的严肃性和国家尊严，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决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损毁、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